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要从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讲起。上次我们讲到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上帝的话，因为以利的儿子不肯听上帝的话，以利也不愿意管教他的儿子，到最后结果就是全国性的失败啊，连约柜都被掳走了。哎呀，真是非常丢脸的事，以利也死了，以利两个儿子也死了，群龙无首了。那么耶和华的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了。从非利士人观点来讲，这真是一次大胜利啊！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文字留下来，如果有文字留下来，可以跟大卫把那个哥利亚杀死一样，可能是更大的胜利。因为大卫只是杀死一个人，他们是把上帝都掳来，起码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哦，太高兴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把神的约柜呢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实图，这是非利士的城，然后把它放到大衮的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意思是说大衮这个神呢，现在旁边来了个小神，这个小神刚刚被我们打败了，掳到这里来服侍大衮啊，这是当时的观念。后来罗马人有类似的情形哈，征服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神请到他们的巴特农，请到他们的万神庙里面。当然那个不是说服侍罗马神，意思就是就是我们一起都敬拜，这是一个统治者的一个手腕哈。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的柜放在那里，觉得是我们得胜了。各位，这真的很丢脸假如说今天基督教的东西，我们的十字架，当然我们没有这些圣物但是如果有被放在别的地方，或者是曾经是一个教堂，现在变成一个庙，曾经一个教堂，现在变成一个赌场，我们觉得真的很丢脸。各位，上帝会工作的。约柜好像是受到了羞辱，上帝好像受到羞辱，上帝会在人羞辱他的时候，他允许这件事发生，他显出他的荣耀。好，约柜放在这里，大衮在这里，放进去。第二天雅实图的人到庙里一看，哎呦，大衮移位了，大衮呢变成在耶和华面前趴倒在地上了，脸伏于地，在拜约柜，在拜上帝了。各位，我想我们当然很希望，如果今天这个事情也能发生在庙里面多好，这庙呢也来向这个上帝来鞠躬多好，磕头多好啊！他们把它放回去，这怎么可以了？放回去了。再过一天来看，又倒在上帝的约柜前面，而且这一次呢，他的那个手啊、脚啊、头啊，通通断掉了。这意思就是说，大衮哪里有能力？对，以色列没有能力保守约柜，保守上帝的约柜，但是那是上帝自己要击打以色列人，借着非利士人击打以色列人的。上帝有能力保守他自己，上帝能够叫非利士人的神跪在他面前，手脚头都断掉。那这是第一个打击。第二个，当约柜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今天这讲的是约柜流浪记哈，上帝有流浪，好像在非利士地界走了好几圈，这流浪其实是他巡回的得胜。好，先在雅实图这里，然后呢，雅实图人就开始生病了他们生痔疮很严重。不仅生痔疮，还有其他的疾病他们受不了，他们就有个反应，他们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要留在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身上。这句话其实很好，真是理师求主也。很多时候外邦人不信主人反应真是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好，他们会想，哎呦，这个东西带来以后有人生病了恐怕是因为这个神给我们的打击我们常常对上帝还没有这种敬畏。当然我也知道没有这种敬畏就是我们拜了很久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各位，那还是对上帝没有敬畏。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我们虚假的敬拜神当然不帮助我们。好，他们就跟非利士的领袖说怎么办 我们被打击了，他们说好，把约柜 运到加特去。各位你要知道，把一个神明掳来了，对外邦人来讲是很大的荣耀啊。我们能够克服了一个神呢，这个神开始要为我们效劳了。那虽然在亚实都人吃了一点苦，别的还是有人要，也许我们可以，我们比较有力量，可以制服这个神，可以来管理，叫这个神为我们卖命。好，就运到加特去了。运到加特去，耶和华的手又击打了。耶和华的手在人身上，在顺服的人身上，如同在以利亚的身上，就产生很大的能力；如果是在抵挡他的人身上，就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到那个地方，耶和华就攻击那个城的人，那个城里的人大大惊慌，大小都生了痔疮，然后再送到第三个地方，送到以格伦这个地方去。送到了以格伦，以格伦人就喊起来说，哎呀，不得了不得了，他们把神的约柜带到这里来，要害我们了。于是跟非利士人说，拜托拜托，不必了不必了哈，我们敬谢了，把他送回去吧，送回原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神的手重重的，你神做事哈，一次不听他就做更重，二次不听就做更重。那么重到一个地步，不仅是他们有生病的，后面我们也看到有那个田老鼠攻击他们，甚至他们有因惊慌而死，被吓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何曾呼号声音达于上天。你以为掳到了约柜，掳到了上帝，吼吼，你不敬畏他的话，你真惨了。他所到之处，他就败坏你们，比以色列人来攻击你们还要厉害。第六章讲到说，耶和华约柜在非利士人地有七个月，非利士人就把祭司占卜都找来，怎么办呢？他们也实在是又一次比以色列还懂一点呢。你得罪了上帝，你把上帝约柜掳来了，如果你要送回去，你得赔不是，并不是上帝小气要你赔什么，事实上以色列人也好，非利士人也好，根本都赔不起的。但是学习敬畏上帝，依靠上帝，不轻慢上帝，这是需要的。我们怎么把这个柜送回去？他们这人还知道，你到神面前不可空手朝见他，这是出埃及记讲的，并不是神要东西，而是神要你学习。我既给你这么丰富，你也要学习能够给人嘛，能够照顾孤儿寡妇嘛。好，连外邦人都知道约柜所代表的上帝，你得罪了，你不可以空空的送回去，要向他献赔罪的礼物，这样你们可以得痊愈。好，他们说那要用什么赔罪的礼物来啊？他们就做了一些金子做的饰物啊，然后呢献给以色列的神，要把这些献给以色列的神，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啊，这也是很敬畏上帝的态度。我们还不敢说我们一定能够平安，我们这样做或许你对我们会松一点。这也像约拿书里面讲到的尼尼微城人的悔改也是真实的，而他们披麻蒙灰悔改，就说或许我们这样悔改，上帝会赦免我们啊！这真是非常好的态度，主权在神，主权不在我们。好，请送一些礼物给他们。好，现在怎么做呢？先造一辆新的车，然后呢将两只没有负过轭的，没有拉过车的了哈，两只没有拉过车但是现在有奶的母牛，这个很重要，这我们等一下会说明哈，为什么他们这样做。用把车套在两只没有拉过车，乳房里都是奶的那个母牛，把约柜放在车上，把赔偿的金子放在那里，然后呢你看看这个车子会不会回到以色列那里。各位，理论上不应该会回去，有两个理由不应该回去。第一个，这母牛从来没拉过车，所以它不应该拉这个车嘛，没拉过车它怎么走嘛，更何况它也不知道以色列在哪里，它怎么能拉回去呢？第二个理由更重要，这母牛是有奶的，那个奶脏哈，我们每天早上要跟那个母牛挤奶啊，那奶脏啊，母牛哪里肯走啊，叫死了痛死了， 而且还有两只牛，还有几只牛犊在他自己的家里面，舐犊情深，母牛的乳房胀得不得了，他当然想留在家里喂自己的小牛，他怎么会拉车拉到以色列那里去呢？可是他们故意这样试试看，他们说用这种最不可能把约柜带回以色列境内的两只牛，看他会不会把它带回去，如果会，那是上帝行神迹奇事，如果不会，那这是一个偶然的灾难啊，不是上帝击打我们。好，非利士人就这样了哈，把约柜放在一个新车上面，旁边放了一些金子是赔不是的，然后呢两只有奶的母牛套在车上，然后把牛犊就关在家里，因为小牛也饿得要死，还在叫妈妈叫要吃奶呀。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呢？第十二节，牛直行大道，一直往那边走，一直往以色列走，直的没有偏的，好像他原来的牛性母性都没有了，他一面走的是一面叫，那叫就是奶胀嘛，痛嘛，可是好像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他奶胀痛，照他的天性牛性来讲，赶快回到家奶喂小牛吃就好了，就不胀了，他就是不回去，小牛犊恐怕也在叫，但是妈妈就不回去啊，就是的确是上帝做了一件事，让这两只母牛就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了博士麦人，就是以色列的边境。博士麦人一看到约柜回来了，哦，久违了，七个多月，上帝好像被掳了，在那边走来走去，所到之处就给非利士人很大的灾，到非利士人最后就知道，我们不要这么顽固哦，如果继续顽固，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那么我们真是苦了，还要有十个大灾来不成啊。回来了，以色列人就很高兴，他们把车劈了当柴，然后两只牛呢也献给耶和华做燔祭。好，这一下呢算是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境内七个月走了一圈，五个城所到之处就让非利士人知道上帝是真实的，他的百姓他的军队可以违反他，他的百姓军队违反他，以至于你们非利士人得胜，可是得胜了可真不好吃啊，吃完了你还要赔不是赔过来。下面有一件事我们看起来有点难过哈，在第六章的十九节就讲到，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送到哪里去呢？后来就送到基列耶林那里。这我们看起来也觉得是，哎呀，博士麦人好像有一点可怜哈，怎么看一看约柜就要死啊，死了七十个人。我们一再的要重复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判断一件事情一定要用神的观点来看，一定要用神启示的观点，就是信心的观点，你用人观点来看啊，很多是讲不通的。人的观点认为人间最坏的就是肉体的死亡，因此这七十个人死亡我们觉得真是委屈，甚至我们觉得那两只牛的死恐怕都觉得委屈了。可是谁说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呢？最坏的事是永远被神审判呐，永远在地狱的火里。肉体的死亡完全可以是脱离习了世上的劳苦，在神面前享受平安。而我们不管是后面看到的乌撒，或者大卫那个儿子，或者是迦南的婴孩，或者这七十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最后是上天堂下地狱，但是他们的死亡绝对不是最坏的事情。那么神借着这些事情，以色列就是太轻慢上帝了，所以受这么多祸患。现在你在非利士人那里看到轻慢上帝，结果是整个非利士境内都被破坏了，你看到非利士人就对上帝赔不是，对上帝恭敬，那你怎么不会学习对上帝恭敬呢？你到约柜回来了还在那像看热闹一样看上帝，难怪他们被击杀。神需要知道，让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好，博士麦人的这个错误呢实在是双重的错误，第一个已经知道神轻慢不得还敢随便，第二个当随便了被击杀以后，他们就认罪悔改，把神留在这里嘛，或者把约柜留在这里，那是会带给你祝福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不要因为看了一两次圣经，或者是去聚会一两次，哎，就莫名其妙还碰到一些打击和不顺利啊，我不要信了。不不不，你要更加坚定的信靠上帝，因为那是福气。你不要把上帝请走，你要把上帝请到你心里。好，基列耶林人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哦，就放在那个地方20年。从他的写法来讲啊，人就渐渐的敬畏了上帝，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么当他们亲近耶和华的时候，撒母耳就讲了更重的话了啊，就在7章3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如果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20年之间啊，撒母耳看到以色列慢慢归向上帝，然后他就再进一步的讲，你们如果真的亲近上帝了，知道不要得罪上帝，那就彻底一点，彻底一点就是把你们中间的假神亚斯他录和外邦的神除去。那以色列人一定是在以利那个时候长期的一方面也在拜上帝，一方面也在拜偶像，这个是最不好的。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你信了上帝又不专心信啊，还信一些别的神呢、啊。看起来从我们这个台湾人的观点来讲啊，这个是很安全的，多抓几个，每个宝都压，每个神明都不得罪，看起来好，其实最不好。各位一个做丈夫的，每一个秘书小姐，每一个女人，每一个酒廊的小姐都爱，这不是最不好吗？你说好不好？我就留一个嘛，除了我太太以外再留一个，仍然是不好。你要信靠上帝，就一个，单单的一个，因为只有他是真神。所以如果我们要不归向上帝则已，要归向就要专心全心恒心的归向，单单侍奉他，否则不如不归向，惹上帝怒气也惹假神的怒气。那么看起来那个时候又是一个危机，就是非利士人也在好像是让以色列人受苦。所以撒母耳呢，在以色列人除掉这些东西以后呢，就请以色列人众人聚在米斯巴那里，他为他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在那里祷告，浇水在耶和华面前。我们不太知道浇水这个礼仪，然后在那一天呢进食祷告，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全体有一个认罪的祷告。哦，多么希望这样的认罪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家庭里、教会里能够产生啊，认罪悔改，上帝就做奇妙的工作了。哦，他们聚在那里认罪，哎，让非利士人有个误会，哎，他们要集合作战了，非利士人就要来攻击以色列人。哦，他们一集合，以色列人就惧怕了，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久被非利士人辖制了。他们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不住的呼求啊，这是撒母耳的特点了。撒母耳就某个意义来讲跟摩西很像，是以色列人领导者，也是以色列人的代求者，不住的祷告。摩西、撒母耳、耶稣都是这样，不住的替人祷告。我们牧养，我们照顾，不管是小组也好，教会也好，这也是不可少的，一个是为他们祷告，一个是为他们传扬上帝的话给他们啊，这样就能够走得好，请你为我们祷告。于是他就为他们祷告，而且献祭。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来了。上次非利士人哀兵必胜，这一次呢是骄兵就必败了。但是不是骄和哀的问题，是上帝这一次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们除去了外邦的神，他们会悔改，上帝就与他们同在，上帝就大发雷声，惊乱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就一直逃，然后撒母耳呢就在那里立了一块石头，那石头还有个名字叫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么耶和华就继续攻击非利士人，耶和华的手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一直是以色列的宿敌啊，常常有的敌人，但是在以色列有一个好领导者的时候，这个不管是约柜所在的地方，或者撒母耳所到的祷告的地方，就逐渐逐渐这些城从以格伦一直到加特就归回以色列了。 以色列不仅能够击打非利士人，在第十四节，以色列人也与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普遍的和好。然后撒母耳呢，就巡行各地审判以色列人，审判，这也像摩西所做的事啊。你们有两造之间有纠纷了，哪个对哪个错啊？这是撒母耳所做的事情。嗯，我们在这个时候，撒母耳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约柜那里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实在一个约柜和里面的石板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原谅我说没什么太多意义，就算那个是用金金雕成的东西，或者外面涂了金金的东西，就算手工非常好，甚至我们说那石板是上帝写的两块石板的约板啊，也没有什么稀奇，重要的是上帝的话有没有写在我们的心板里面。所以约柜在这段时间没看到，没有在以色列发生很重要的作为，可是撒母耳统管叫以色列归向上帝，那么就他们进行的就非常好。这光阴似箭呐，一下又是过了大概三四十年，撒母耳也老了。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年纪老迈，他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叫约尔，次子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这两个儿子也是不好，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我们在圣经里生命记箴言都有看到，你不要收贿赂，贿赂人叫人瞎眼的。那我们不仅这个，我想一般人也知道，你收贿赂当然你判断就不好了，我想不仅是不收贿赂，我们求主让基督徒哈，不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就有所偏私啊。我知道现在在社会科学里面哈，哲学里面甚至神学里面都会这样讲，说这客观啊和中立那是神话，没客观这个东西，没有中立这个东西，不但这是神话，而且这好像是一个坏的神话，我们应该摆脱的。您今天稍稍看一下任何一本什么科学哲学的书啊，或者神学的书啊，大概都是这样讲，没客观，尤其是后现代以后，大家都不讲客观。我是觉得这个话如果不是神话也是鬼话了，怎么可以说没有客观，怎么可以说不能中立呢？甚至怎么可以说不应该中立呢？当我们看到一个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说法官不可以客观呢？我们怎么可以说法官，因为这是我的小舅子，我就偏好他呢？我们在生命记里也常常看到，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的人你就对他不好，你因为或者在判断的时候就对他不公平啊。我们当然应该客观，我是一个基督徒老师，我在打分数的时候不应该因为这人是基督徒我就给他分数高一点，我们就客观的看他考的成绩是89，我就在成绩簿上写89，这叫客观。篮球裁判怎么可以不中立呢？怎么可以说我是韩国人？